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数位心理教育设计师文萱，你现在收听的是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我们想要陪伴你一起练出心理肌力，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慢慢练习。
Hello， 我是临床心理师林静，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是最了解自己的那个人，也能成为自己的心理师。每一集我们都会用大白话聊聊心理相关的主题，每次也会分享一个简单的心理肌力练习哦。那这一集呢是延续上一集的内容，那上一集呢我分享了就是在大学毕业后经历研究所两年，媒体业两年，最后毅然决然决定重念研究所考临床心理师的这个过程，以及分享如果在职场上觉得卡卡的，想换跑道或是犹豫中的你可以问自己哪些问题，所以还没听的人可以去听我们的上一集哦。这一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下定决心要转职之后的一些经历跟心情，最真实的心情，以及我怎么调试这些心情，希望给予在犹豫中的你一些心理上的准备，也想陪伴正在经历转职过程中辛苦的你一点力量，你不孤单。那文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因为上次都是我在分享嘛，不知道虽然你比我小很多，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那种职场上觉得很迷惘很挫折也想要转职的这种经验。
有耶，像是之前在公司的时候就觉得我做的事情好像比较偏是公司想要的而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目标跟我当初进公司的时候给自己设定的有所落差，然后就觉得好受挫也好想放弃哦，然后就有好好审视过自己的状态跟思考了一下自己喜欢的工作应该要包含哪些特质，但是对于转职这件事情啊，有太多的未知了，还是会觉得十分的害怕。
嗯，我觉得害怕真的是那个时候我在就是决定要转职了，然后开始准备考研究所的过程中最常出现的心情，就是不确定跟害怕，还有觉得自己好像停滞，然后好像有点失败，尤其是跟同侪比较起来。那这种不确定跟害怕是怎么来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考心理师需要准备先考上研究所，那考上研究所是一个窄门，就是心理的研究所是一个窄门，那其实会很担心说花了这一年的力气啊、时间啊、金钱而最后就失败了，那也会觉得自己在准备考试的那段时间好像是一种在停滞，在就是一种失败的感觉，尤其就是打开社群媒体看到大家哇都开始升小主管啦，然后年终好领了不知道几十个月年终啊，然后我现在却是一个无业游民加考生，然后就觉得啊好丢脸哦，然后还会去想聚会的时候我要怎么介绍自己，我现在没有头衔啊，大家都是什么科技业某某主管什么什么的某某什么啊，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那我想分享一下我那个时候就是面对那种害怕跟不确定感的解决方式，就是我知道这个是很不确定的，但我觉得我要努力试，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算是尽自己所能，然后尝试各种只要能考上心理研究所的方法，比如说考研究所可以推甄可以考试，那身旁一定会有人跟你说啊，你只适合考试啦，你这个非本科系推甄不可能啦，哦，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跟建议，那但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都要试，不管怎样我都要试这样子，甚至我还有去找老师，就是我就是直接写信给素未谋面老师说，老师我想要跟你见面，然后我想问问你觉得像我这样一个非本科系的推甄有没有机会，这样就各种事情我都试过这样子。
我也做过这种事，就是真的决定了一个路线之后就非常有魄力的想要去实现那个目标，然后当时也花了蛮多的努力，就是希望说也可以得到外界资源的帮助，但真的会有很多的声音去给你建议，或者是甚至要打击你之类的，就是要怎么去度过这一段时间，或者是怎么跟这种焦虑共处，其实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刚刚文萱你在讲说你在换跑道的时候的这种尝试，我就马上就想到我们那时候看到你的履历，就是你那时候其实是众多履历里面算是没有 在这个领域比较没有经验的，比起其他人，就是直接经历比较少，然后可以说几乎没有这样。但最后文轩确评中选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动机好强烈，就是你看他写的这些，不管是履历或他在面试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有一种我就是要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我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而且就会有一种他没有要去其他地方的那种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就是我觉得，身为我不知道我或许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打动老师吧，因为其实后来我是推甄上的，我不是考试进去的，我不知道也是不是因为我这种让老师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一定要来，他不给他来，他下去明年还会来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不确定感，其实我们只能努力做所有能够做的。所以我考试也没放弃，我也非常努力在准备考试，但推甄我也没放弃，我也非常努力在准备推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正在这个过程中的大家，做你能做的所有一切就是最好的。
那我们刚刚也有聊到说，就是会觉得稍微有点停滞感，或是有点落队的感觉，就这种心态其实真的蛮折磨人的。因为像我自己也是，就是跟原本想要走的路不太一样，然后就会看到同学说他们可能都很稳定很顺利的在推进啊，那觉得说好像只有自己没有在前进的感觉，那怎么跟这种焦虑共处会是比较合适的呢？
我觉得这个感觉绝对是，这就是除了我刚刚说害怕失败然后不确定感最折磨人，尤其是 有些人在准备考试或是在等待求职的过程中，好，这个过程其实非常折磨。那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刚刚有讲嘛，就是打开社群媒体啊，大家身旁大家都非常的优秀。那我自己的方式是这样啦，就是说什么管道什么资源会让你一直被触发到，就一直让你觉得我好烂我好糟，或是我不够好，我比不上别人。那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社群媒体就是一个啊，那我自己会减少使用的时间，就是主要是减少社群媒体的使用时间，不要让自己一直进入那种情绪里面。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觉得建立自己的支持圈圈很重要。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是陪伴我走过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当你决定做一个抉择的时候，身旁一定会有一些是看好你的，也有一些可能没那么看好，有一些觉得哦你可以试试的这样。那我觉得当你已经下定决心决定了，那你当然要多跟那些支持你的人相处，那这些会让人更有信心。比方说我有印象，我那个时候身旁几个非常亲近很了解我的朋友，他们就知道其实我从大学就很喜欢心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要转职期，他们就说就是一种很适合你啊，你就是要去做，这就是你的，就是告诉我说这是我天命的那种感觉，他们就会一直用这种心情跟我说话。然后我就甚至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还曾经跟我说，你一看就是心理师的脸啦，就是用这种话。对，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让我更有信心往这个方向走。那我那时候常常聊天的几个对象跟你们分享，就是一个是我以前好朋友，他那个时候也在准备考学士后的西医，所以他跟我一样也是一个进入一个他也是从不是医学领域然后直接大转，所以我们两个就互相支持这样。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完全不是相关领域，然后他准备考法官，然后我们也常常聊天，就是我觉得就是都是不同领域，然后我觉得这种彼此的支持是非常重要，他才可以让我们走下去这样。
有同伴真的很重要，因为像我那时候也是要推甄跟考试心理相关的系所，然后就刚好在补习班遇到高中同学，然后两个人就超级开心，觉得说有同伴了，这样就是真的有能够同理自己的交友圈，然后有可以接住自己的安全网，在这一整段过程当中，我都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支持。而且不管就是你在遭遇挫折还是想要跟人家分享快乐成就感的时候，你就可以立刻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真的，我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这些朋友非常的就是很感动，就是真的没有他们我很难走过去。因为我觉得没有在这个过程的人其实很难去理解这个过程我们的心情多么的难受，多么的彷徨。
没错，
所以我觉得要多多跟这些你感觉到被支持的人，就是我觉得重点是 你跟这个人相处，你会觉得哎，这个人让你感觉到被支持，然后这个人让你感觉到他好像是可以支撑你的，陪伴你的。我觉得这种人非常重要，一定要跟这些人保持好的友谊跟关系这样子啊。那些唱衰你的人，我觉得或是觉得不看好你的人，我觉得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跟他拉一点点距离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维持发展自己的兴趣这件事蛮重要，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考生或是你在准备到一个新的领域在准备求职的过程，我觉得其实都蛮烦闷蛮苦闷的。好，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兴趣啊其实一定要继续，不要说啊我现在是准备考试我就放弃我原本喜欢做的事，千万不要。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还是会持续做瑜伽，我非常喜欢瑜伽，我那时候每天不能够不管怎样都不能够去牺牲的就是我做瑜伽的时间，因为一整天只有那一两个小时可以感觉到哇我现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子。
而且从你刚刚的分享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兴趣其实它不一定要跟你转职的领域是相关的，重要的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受到了那个疗愈跟平静的感觉，可以让特定的兴趣爱好陪你走过这一段很艰难转职的过程，其实对我们的心理健康跟支持都有很大的帮助。
嗯，我也真心这么觉得。那我不过我这个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原本不是说我就是只是单纯喜欢瑜伽嘛，然后后来就是我在准备考试的过程，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也考到了那个瑜伽师资的证照，然后那时候就一边在备考，然后一边觉得啊就是有点穷，然后又有点想说反正现在也不知道做什么工作，所以我也因此就开始教瑜伽，就是默默的走上这个教学之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生也很难说，就虽然我当时培养这个兴趣完全只是因为喜欢，并没有想要拿来赚钱，可是就是默默它也让我在那个时候可以活下去，虽然不是很多的钱这样，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很实际耶，就相信很多人抱持的一个观点是兴趣它可能没有办法当饭吃，但是像林静就可以把兴趣玩得很专业，就是也意外的让你度过了这一段时间。那你会支持说就是大家在培养兴趣的同时也试试看把这个当饭吃吗？还是觉得更多的是心灵支柱方面的作用呢？
嗯，我自己觉得我的动机刚开始它就是一件我喜欢的事，完全没有想要当饭吃，但兴趣能不能当饭吃我觉得可能真的很因人而异。我觉得的确就是我也不得否认一件事，就是兴趣当饭吃久了也会有一点小小的变质，比如说以前练瑜伽就是很纯粹的上课，很纯粹听老师口令，很纯粹的沉浸在这个动作里面，但教久了嘛，你会希望自己教学是可以越来越好的，所以当你上课的时候你可能就比较难纯粹当学生，你可能就会注意听哎，老师这个口令蛮赞的，老师这样的安排哦是什么逻辑，就是会没有本来那么的纯粹的学习跟纯粹的快乐。可是我现在还是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情。
我完全可以理解耶，因为我的兴趣是打毛线，然后自己在做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可爱哦，或者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实用，是不是拿去卖卖看，但是真的要开始盈利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有相对应的压力在产生。那我也想过要摆摊，但是实际执行就觉得说哇就是完全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容易。
嗯，我觉得啊就是都可以尝试，就是我自己啦，我不知道文轩是不是，就是我是一个不太会很快给自己设限的人，就我也不太会去听进别人说哎，你这么做好或不好，哎，我建议你这么做，然后我就选择去做，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太大了。那其实以当时搞心理研究所为例，除了那时候亲近的好朋友跟伴侣之外，其实有一些朋友或是我咨询的一些专业的老师，其实都是投以那种这个真的很难，这条路你还是原好好 走你的媒体，你原本那样就很好啦，当临床心理师没有比较好的这种建议。那其实我非常感谢这些建议，因为我觉得他也让我知道一些现实面，我也都有听并且做心理准备，但我并没有因此就放弃，就说啊大家都说临床心理师薪水很少或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我一直抱持着一个概念，可能比较冲动型吧，就是我会觉得做了才知道，体验了才知道啊。如果体验了不喜欢，或是觉得这条路不是我要啊，那你就不要，就离开啊。就是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事情可以选择，有这么多兴趣可以探索，我何必单恋一枝花？所以我一直会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想清楚，想清楚之后就做就对了。
尤其现在其实就是发展路径都蛮多元的，那我这边也会很想要推荐大家评估过之后就切身的去走走看自己喜欢的路线，说不定你看到的风景会比你原本想象的还要美丽啊。但是还是想要帮观众朋友们多建立一些支持，就如果说听众朋友们现在在这条路上，能不能够分别给一个现实面或是心态面的建议，比如说钱真的要存够多少啊，或是我们的心态要多强壮才能去实践这样子的路线。
嗯，我觉得现实面是不是就是钱啊，就是很重要，就是钱。因为每个人在你决定转职的时候，你当时的状态都不一样。那我那时候是只身一人嘛，不用缴什么房贷，不用什么都不用，对，所以确实那时候的经济上开销比较少，我只要比较小，我只要确定自己可以吃饱然后穿暖，这样就好了。那我觉得依据每个人当时的状态，很难有一个数字说啊你一年大概要存多少钱才够。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算自己当时的状态是需要多少的钱。但我自己觉得比较需要建立的心态是取舍这件事情。因为你做一个决定必然会有一些牺牲或是一些改变，比如说我当时从原本在媒体业的正职的薪水啊离开了嘛，然后我变成一个教瑜伽的打工仔这样子，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薪水一定是有个很大的落差。那再加上你要念书，你还要缴补习的费用等等，然后在台北又要租房子，以前原本是住家里，这些都是很大的改变。那你可以想象这个生活的水平一定没有像以前在正职的时候可以这么的好，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嘛，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一定会比较拮据一点点，我觉得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我那时候常常会想到一个字叫做舍这样子，所以这我记得这是我们以前那个我念新闻所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在教我们剪片的时候最后一堂课大大的写在黑板上字叫做舍。他觉得舍这件事其实很不容易，那我常常就会在那个时候提醒自己，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在做一些舍的练习，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哦，想吃什么高级的东西啊，像我以前都会去买什么有机的青菜啊什么就比较贵，然后后来就可能就会选择买比较便宜一点的，那这些都是一些不同。那我那时候就会告诉自己说没关系，这就是一些练习嘛，就是舍弃的练习这样子。嗯，那当然也就没办法有一些出去玩啊快乐的开销，但是我觉得出去玩这件事情很有趣哦，因为我没办法出国，像以前可能有正职那样子动不动就出国玩，所以后来我就是会找我的朋友或伴侣，我们就会去一些比较不用花钱的出去玩，比如说去爬爬山啊，像这种就是不太需要花钱的嘛，我觉得一样是可以达到那种休闲跟快乐的感觉。
这些都很真实耶，尤其是关于取舍的一些想法，就是因为要转职或者是想要跨领域，它固然就是一种打破你目前生活惯性的一个行动，那有时候光是知道说打破惯性需要这么多的努力，都还不用去真的实践，就会觉得说哇也太累了吧这样。
真的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光用想象就会觉得很累的一件事情，可是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真实去做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乐趣啊，就是说从以前是出国嘛，然后现在就变成去爬爬山，然后露营这种比较不用花钱的一点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会有因在这个过程会有不一样的乐趣。然后我自己觉得在心态的部分啊，就像刚文轩说的，我觉得想清楚了就勇敢的去做，那顶多你就是去想说这件事情我做了之后失败会怎么样，然后最糟的状况怎么样，然后你能不能承担啊，然后你发现说其实是可以承担的，那就没什么好怕啦。那时候其实我常常就想这个问题，就是我常常会想说那我一年过后如果没考上那是会怎么样，最糟的状况就是没考上嘛，也没有比这个更糟了。 那我就想最糟状况没考上，那我就是会很难过，身旁的人会觉得哦有点失望，可是其实我也没有损失什么太多啊，就是这一年的时间嘛，然后我还是活得好好的啊，就是我又想这个我可以负担啊，我就这个结果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所以其实就是我想过这个结果之后我才决定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也要去盘点一下自己的需求，然后去了解说如果说这件事情没有促成的话，那会造成什么影响，那只要这个影响是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评估考虑一下，然后就勇敢的去实践自己的梦想。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就进行到尾声了，我们要来请林静教我们一个小 pebble， 告诉我们说有没有可以花个五分钟就做到的小练习，然后去厘清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要走向转职的航道。
好，那我今天有点想分享，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讲如果你是在这个转职的过程中感觉到焦虑、不确定、害怕，那该怎么去安抚自己。那我自己想要分享的方法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常常会感觉到焦虑，那我们可以去想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最糟的结果是什么，最好的结果是什么，最可能发生的结果是什么，这些结果发生后我们可以怎么因应。我其实是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把它写下来，因为写下来你的大脑会更清楚，它就不会是混乱乱的一堆在你的大脑里，常常就是很焦虑啊，好害怕哦，好担心。其实写下来白纸黑字就在那，你就会发现不过也是如此嘛。那后来我发现这个方法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在认知行为治疗里面呢，我们在面对一些自己焦虑的想法或是一些灾难化的思考的时候，我在这个心理治疗过程中也会很鼓励大家用的方式。那我觉得非常适合用在你在面对这个转职过程中的焦虑。后来我发现啊，就我不是刚刚有分享我有一个法官朋友嘛，然后我有一次有邀请他去演讲，那他也有用这个方法，所以这方法真的很赞哦。那这个法官朋友他考了好几次才考上，那他说他也会，就是你知道法官比我们这个更难，他一直念书一直念书嘛，在念书的过程或是他今年又没考上这个过程，他要怎么让自己继续走下去。他说他就常常也会把这些东西写下来，然后他会把它收在一个里面，当他感觉焦虑的时候他会拿起来看，就是这样子，我已经都想过了，我都想完了，然后再放回去。他就说他就是这样子的过程让他度过这段焦虑，所以也非常鼓励听众，如果你也感觉到焦虑害怕，你可以现在拿出一张纸或是用你的手机电脑，你把最糟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最可能的结果都写下来，并且写这些事这个结果发生你会怎么因应它。如果你想不到，你可以找你的好朋友找家人一起去想，那这个结果发生我可以怎么因应，其实你会发现你都因应得了的。
听起来焦虑真的就是来源于我们不确定这件事情会怎么发生，或者是不知道发生了之后该怎么办，但是当我们能够白纸黑字的把它写下来之后，你的路就会变得比较清晰一点。希望今天呢想要转职的朋友们在收听过上一集跟这一集之后都会觉得说有所收获，也谢谢林静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跟实务的建议，当然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收听今天的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如果今天的内容有让你想到谁，欢迎你分享这集的节目给他，
也欢迎你在收听的平台留下你今天听完后的感受或疑问，告诉我们你还想在这里听到什么主题，你的留言跟回馈是我们继续努力最大的动力。
把心说清楚，路就会比较清楚。这里是露西说，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